家长为我们创始成功留出宝血的那个耶稣基督，感谢神，感谢你，你从创始之前你拣选我这般不配的人，因为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与世人不一，我们与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从甚至于从我们本身来看，我们还更恶。然而主因着你的大爱拣选我们，你使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穿着洁白的衣服来唱诗来赞美你，主啊，深感不配。唯愿此刻你的灵来安慰我们每个人，来抚平我心灵上的每一个创伤。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劳苦愁烦，但在你那里我们却平静安稳。我们在过去我们曾得罪与伤害，但是今天却从你那里得到安慰与赦免。谢谢。唯愿我们刚才所有的歌声都代表着我们的心声，唯愿我们的心声能够成为祭物，达到你的面前被你所悦纳，因为你是配得这赞美，因为你是配得这荣耀。我们所有的言语所有的赞美都不足以表达你真正的荣耀，感谢你。但是唯愿你能够因着我们这帮儿女是为了你荣耀的缘故来聚集，就祝福我们这帮，祝福在我们当中为你做出口说大学，也祝福在这里每一位为你服侍的那些肢体们，也祝福在台下每一个听你讲道听你所有用坐在那里听的用耳朵来敬拜你的那些人，唯有每一个都在主里面成为合一的心腹，在将来有一天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刻能够被你所悦纳，被你所接到天庭。感谢主，与你之前的那些众圣徒一同在天庭里面继续唱诗赞。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也求主你来用你的恩典来感动在我们当中的夫人，你的夫人吴大弟兄，让他所出的话语满带你的能力和权柄，能使他今天所讲的道理是完全出自于你，也让每一个听众能够听到之后心被增感，诚实的称呼你做大爸，在你面前谦卑的。若有任何一个人还有任何的罪，我愿听到这道理的时候就能够在你面前清清楚楚。感谢神，我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愿你来掌管，我愿你来做王掌权。谢谢。就如同你从之前掌王的做王权一样，你要做王一直到永远的原因。我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奉陪的祷告奉主圣。
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圣经被记载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主要讲的内容关于建造教会的。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书，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万位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恩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不凡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找到 己满足的时候，世界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主，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好，圣经读毕，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是诗班献唱的时间，诗班献唱的题目是《信徒精英歌》。
基督给接触的。那我们当中其实最后呢，我们要提的一点啊，就是耶稣基督他一定再来，不过耶稣现在还没有来，不是因为他不来，是因为什么？也不是因为他单言，是因为什么？宽容我们，是因为给我们每一个门徒的基督徒还有机会来继续的来对付我们生命里面那些神所不喜悦的那些东西，那些腐朽的，那些来自肉体的，那些应该被败坏的东西呢，神继续要召集我们。那所以呢，这就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说对于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什么真理呢？关于教会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就其实是帮助大家其实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啊，特别是比较注重教义根基的教会呢，一般他们都鼓励什么？关于需要的教义，他们鼓励哪怕你委身教会的信徒，希望每五年要回头复习一下，每五年就要来重新思考一下关于你的信仰的根基。因为刚刚那首歌里面说的，希望我们的信仰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同样的聚会，甚至我们在同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可能一段时间我们的信仰会有分歧，或许原来没有分歧，但隔着一段时间又有分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复习，去找回最基本的信仰的根基。所以呢，我也抓住这段时间呢，我们将要用这个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啊，因为一个月讲两次教会的真理啊，所以呢，我们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关于教会的真理，就是其实帮助大家不断的来复习一下，温故一下。好，温故一下我们对教会的信仰啊，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原则，就是无论是关乎教会本身大这个事情，关乎我们的教会的治理，包括教会的圣礼，包括教会的金钱的奉献，包括所有教会里面这个长老监督执事的这种设立或者这种身份的安排，整个这上面永恒的计划，关于只要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基督徒每天都在过教会的生活，这个可以叫做就是除了在个人生命基础上的，我们一个什么呢？就叫建造什么教会。这个呢，大家其实不难，因为我从简单到开始，因为那个会员手册里面都有。那我们就给大家提纲挈领的来理一下，帮助我们再复习一下。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反省，再反思，对本教会的信仰再反思，也帮助弟兄姐妹呢，如果你这些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也你继续的去思考。绝对不是要盲从，你不需要盲从，你需要去慎思明辨，应该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我们谈谈面面的。那今天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关于我们再讲第一章教会的意义。教会的意义里面呢，我们不能够，我们不会用那么严谨的一个字一个字查，因为对我们来说很多就已经很熟了，熟的人你温故而知新啊，我们继续的竞争。如果你还不知道的或者有点疑问的，你就继续思考。那么我们说一般教会意义里面，常规的人对教会常常有错误的看法。那么我们说对教会有错误的看法，一般的人的错误的看法是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认为什么教会是什么建筑物，这就是为什么感谢主啊，在我们这个其实我准备讲题的时候呢，我在思考这个内容，其实我还特别为我们的教会感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连一个固定的什么聚会的建筑物都没有，那这个是先最固定的地方，那不是我们的，是一个礼拜我们只用什么一个上午而已，所以平时也不是我们用的，没有固定的地方。这个呢，很多教会本来我们已经很羡慕什么呢？羡慕我们教会如果有固定的聚会的地方，无论是租的还是买的，就是长期就是我们作为教会的聚会的圣所，这也是好的，也是好的。那问题是现在谁还没有给我们呢？我想这也是好的。为什么好？因为神既然还没有给我们嘛，一定是现在是最适合我们的，就是暂时租一个地方来聚会，一个礼拜只用一次。那么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呢，也有神他让我们就避免了有任何为什么？因为你在特别是在一些教会里面，那个教堂盖的什么非常漂亮，富丽什么豪华的那种教堂式的，甚至在国外的一些教会呢，到讨论 凭什么他这条路里面到底这个教堂很大吗？到底该不该开空调？大家要讨论几个月，最后要他要进行决议，要决议问题太大了。要我说小虎哪里在又用的地方不开没有日开空调呢，就要浪费电，所以大家都在节约成本。所以呢，我们避免了这种情况。那我们说教会呢，很多人会认为什么？哎，这个才能把这个教堂叫做教会，其实这个言论是不准确的。所以我说，一般我们礼拜天去聚会，我们可以说去。我们说如果有教堂，去教堂聚会，我们就礼拜堂聚会，我们就一个聚会的地方去聚会，这是准确的。因为我们真正教会不是那个房子本身，而是它是那一批真正属于主的人在里面所组成的。所以呢，教会不是建筑物，这是一个概念。啊，无论你的教堂是多么的古典，多么的最代表了什么各色式建筑也好，或者是最什么成为世界的什么众圣徒认为这个教堂是最代表教会这个特征的，当然它都不能够什么叫做教会，只能叫做聚会所或者一个聚会的教堂，或者人的圣所，还不能成为教会。大家明白这一点啊？当然了，我们看到下面一个是什么？教会是一种秩序先头的人组成的团体，这是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误解的，说教会就是什么？就相当于把教会当一个社会团，当一个组织，当一个机构。啊，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大家很多人知道，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油画是什么？你知道吗？有没有见过？这是什么样的油画？这群人是一群人，或这群人是什么呢？他们是想为神大发日心，要为站立而战，特别是为圣城耶路撒冷而战的一件什么事件呢？对，在公元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好，我们这批人呢，能不能代表教会呢？我们当然还没有，基督教教会就不好的，特别是因为那时候天主教的时候啊，所以天主教啊代表的时候，当然后来他们在天主教给你点一个类似，说要不然要号召所有的所谓的信靠上帝的人来跟伊斯兰世界宣战，还要为圣城耶路撒冷而战，要摧毁什么伊斯兰教，把伊斯兰世界给彻底把它搞定征服掉。结果发现呢，其实呢，发现他的血迹不能成就神的意义。最后呢，不但没有丝毫去动摇，没有把伊斯兰教从地球上消灭掉，相反呢，激起了更多的仇恨，更多的战争。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对这些人所处的团体，他也不能代表教会，他不能代表教会。大家记得啊，不能说有这批人是为打着基督的旗号为上帝去征战的人，一定是教会，还有是教会。所以呢，也就是说，看看，特别是呢，今天我们在里面已经讲过什么呢？找他教会的同工原则里有一条，就是说，我们不承认三字是教会。大家明白？我们不承认三字是教会，是因为它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政府所建立下的一个管理基督教的一个宗教组织，或者最后叫做宗教机构。所以它，我们不去攻击它，我们不去对抗它，但是我们确实不应该把三字礼拜堂说成是三字教会，因为三字本身这个跟信仰是冲突的。三字本身的概念是什么？是跟基督的信仰是冲突。就是呢，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应该说是神想、神传是吧？神旨、神给予他的仆人，差派他的仆人去传扬他的福音，去建造他自己的教会，去什么？去管理他自己的教会，是神掌管一切，神的主权。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把三字跟教会放在一起的话，是不对称、不相称。所以我们最多说什么？说三字礼拜堂、三字教堂、三字聚会的地方，或者叫三字组织、三字机构，都可以这样说。但是不应该说三字教会，因为这个它有点贬低、亵渎了教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尤其是我们说，连正常的一个很好的教堂，我们都不能叫它是教会，都不能叫它是教会。更何况什么呢？更何况我们说这些志趣相投的一些人，或者是三字礼拜堂，按照这个还有更多违背圣经的地方，有本质的 个单子的一些他们的所谓的一些职守的一些原则，这几个事情是冲突的，这几个事情冲突，所以更不配被称为教会。这个我们不是讲重点，我们先讲，所以在这个两个错误的常规的看法，我们把它剔除掉。然后还有呢，讲到真正的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呢？教会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新约中的教会意思是由希腊文 Ecclesia， 哎，这 Ecclesia 我们用中文类似给那些不懂完全不懂英文、不懂希伯来文、不懂希腊文，所以那怎么办？没关系，那就用了什么中式的希腊语的读音啊，叫 Ecclesia。好，翻译过来的，在探讨教会意义的时候呢，应该先研究这个希腊文，因为最早就是希腊文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没有提到教会这个名词。当然到下第二次讲，我们讲教会的建立过程会讲到旧约里面有没有教会呢？应该是有的，有的，这个在教会里面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旧约里面确实没提到教会的名词，所以产生最早产教会这个词的字根是从希腊文来的。所以呢，在探讨教会意义的时候呢，应该先研究这个希腊词汇的意义，然后呢，希腊文是自然会有希腊文的背景，希腊的背景，而新月的这里又有浓厚的犹太背景，所以研究新月词汇时必须考虑其希腊及希伯来有两种背景，所以大家记得对呀、啊。所以我们当理解 Ecclesia 的时候呢，你既要先明白希腊文它本来是什么意思，然后再去明白在希伯来文里面，后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词，最早从希腊文出来之后，当然你今天的犹太人要面对要研究，哎，旧约里面到底有没有教会，大家知道吗？在写时代论里面，时代论里面一个什么概念叫旧约时代无教会，这是一种观点啊，叫旧约时代或者旧约无教会，这个是有一批你比如你当司法院为代表的时代论的这个立场呢，这些宗派他们不承认旧约有教会，当然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或者基要派的，甚至当然在改革中的那个旧约神学里面有一批人呢，前三十还是承认的旧约一定是有教会，无论在长老会在进行会里面，大部分改革都是承认旧约时代已经就是有教会，这个到时候我们在第二次我们会更多的提到。所以我先明白这个教会这个词的来源啊，词的来源里面，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呢？先来看第一个含义，看看艾格利西亚在古典希腊文中是指什么呢？这个是在希腊文里面，在古典希腊文中是指由某人召集的大会，这大会有特定的目的，是为了制定内政和外交上的决策。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二节，聚集的人纷纷乱骂，其中聚集的人就是这个。虽然这些聚集人呢，当然我们说这个词本身，他的这个本身自己讲，不是讲这个教会的聚集啊，是那帮人为了什么？当时是什么？发保罗发道，要逼迫保罗，结果逼迫保罗的这些人呢，就聚集，就是有些不明就里就出来点纷纷乱骂，也说明他们有个就说聚集的人，就是这些一群人聚集，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就是希腊文本身这个字根的意义，这个词的意义，这是从一个客观的理解。好，我们看说这是在希腊文里面的概念。好，艾格利西亚在希伯来文里的背景呢就更为重要了。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在七十一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多翻译来翻译希伯来文的话叫瓦哈意思啊。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瓦哈词的意思就是召集，它是最在它在这个希腊文里头就在来翻译希伯来文的，从希伯来文的字根里面能够找到这个最早的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召集的意思，也就旧约中就全翻为大会或者会众，看到没有？这就是比较更靠近教会本身。最终是跟他讲的，就是也就是说教会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是遥相呼应的，它不是孤立的这个教会的概念。所以呢，这个是召集，旧约中常翻译为大会或者会众，这个在申命记、士师记、列王记下和地位记、民数记里面都有啊。特别是士师记里面讲到什么？当那个一个地位人带着他的妻子， 对不对？去掉边上的地方，这个钱他们不但没有收留他，把他们把他们后来呢，有一帮人呢就来了，就毁福门，就把这个地位的妻子给卖，给带走之后就接引他，就在这个女人后来就死了。最后呢，找人围绕丈夫这边住的地方，专门就死在门口。后来呢，这个丈夫地位人呢就把这个妻子尸体切成十二块，就传遍以色列盖世派，就号召以色列所有的支派的人共同起来对付这样的女人。所以这个人就召集了所有的那些以色列人，召集。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大家知道说，所以他是什么？他被用来指被神召集在一起的人。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教会最根本的这些概念呢，就是这样这批被神召集在一起的人，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神所预定的人，神就预召他出来。大家注意，神把他从预定拣选的人，就把他预召在一个概念里面。大家注意啊，这个预召什么概念呢？不是因为你信主这一刻你才被召，其实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了，你是要被神吗？选召出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教会的一个集合体。所以这个你有预召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使神有个宏观的一个计划，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包括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君主被神拯救，都不是偶然的，不是意料之外的。对你来说是偶然的，好像对你来说好像是意外的，但对上帝的永恒的救主的计划里面呢，是必然的，是必然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我们说的被召集在一起的人，被神召集，大家对称，被神召集，不是被某个人。刚刚那个组织机构什么概念？是一个人发起了某一个主张、某一个思想、某一个观念，把这帮人聚在一起，为了某一个目，所谓的你从人来的目标去奋斗的，这不是教会，那是一个，最后是一个团体，是一个组织和机构。所以在这里有看到吗？哎，这下呢，这个词呢，主要是用来被指被人召集在一起的人。当然，神用他和他的方法召集在一起，大家能，我们这个能明白，是用他的什么十字架，用他的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然后用他的那个什么奇妙的救恩，来把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吸引来到他的面前，使得我们能够被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洁净、所拯救，我们就能够被耶稣基督买赎回来。这一定是上帝他自己奇妙的工作。上帝他的工作不是来自人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关于 Ecclesia 的两个叫这个先锋，这个正的意义，从这个希腊文，从希伯来文能够看到。好，我们来看呢，新约中 Ecclesia， 再看看新约里面整个 Ecclesia 里面有三个用法，大家注意啊， Ecclesia 呢在新约里面有三个用法。第一个是 Ecclesia， 大家观察就是有的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有的局限在某个地区的，大家注意。所以整个在新约里面，你可以找到这个整个的 Ecclesia 这个词，在整个新约里面有三种其他的一个类型。第一个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就宇宙性的教会，这个大家能明白啊？这个但是我们刚才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说什么？他借着我们借着阿尔伯的血，咱们救赎，不把这一赦免，来叫他丰富的恩典。然后呢，他把他的种子在创世前预定我们，借着他儿子能够什么？能够被他所拣选，能够来成为他的子民。这样子行动呢？如果说这又是众之教会，就是同归于一。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再次提到，我们要有蛮有基督展成的商量，然后呢，我们在真正的同归于一。但是他真正的有那句话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也讲呢，在我要把这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大家能够明白，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当时彼得讲了什么，然后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然后来就是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它，很有名的这个经文。就讲到什么概念呢？ 就像那是整个宇宙性的教会，就是整个宇宙性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它人不动摇的。那《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然后呢，《腓立比书》三章六节里面都讲了什么？讲了很大的一个概念，教会它是宇宙性的教会，我们能够明白一个概念，也就包括了，这就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概念。这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咱们的百姓，所有人的百姓，不管你是什么，你是哪个国家的，也不管你是哪个种族的，也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你的年龄地位啊，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任何一份真实的人都在他以内。大家能明白吗？对，普世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真正被耶稣基督教会保险中买走回来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教会的人不可分割的一份子。问这就为什么耶稣基督什么说耶稣基督白天撒种呢？夜里撒上去，他撒了什么败子，对不对？第二天这个败子们都站起来，他们跟主怎么说？说主啊，我要不要把败子薅出来？就是说你不用免费薅卖败子，把卖子他也薅出来的。这就明白这个这样的概念，因为我们不能够判断，我们只能根据他，根据他外面的表现来，他承认主的名，他愿意来到教会，愿意来参与服事，愿意来跟随主，我们说他应该是一个，我从人的角度他应该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接纳以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什么教会管教的国家里面的人呢？连国家的人他不都是假性的国家，他也不去管，这个不是我们负责的人。我们说只要他自称是信主的人，知道吗？教会管教的范围实施到哪里呢？教会的管教的对象是只要他自称是信主的，不许他讲信主，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自称是信主的人，我们就应当按照圣经原则，特别是当他有违背圣经的甚至还犯罪跌倒的时候，教会就应该实行管教。所以这个原则导致研究的时候呢，那么导致你管教导致这些人本来好不容易参加教会的，你一管他呢，他本来就软弱跌倒了，一管他就不来了，不是刚好不来了？他不来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什么呢？因为约翰一书里面讲了，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就证明他不属我们的，这是主用的方法，分别为圣，就把假的基督给淘汰掉，知道吗？所以这里说在路德记里面，为什么活佛拿阿米带回来，还是两位玻璃人，结果都起身了，结果拿阿米又劝了阿米说：“你们回娘家去吧，你们回娘家去吧。”为什么？其实真的不是赶他们走来的，是你要淘汰假信徒，是吧？拣选真人徒，这是他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儿女呢，他虽然会软弱跌倒，被管教了一段时间，甚至被停教聚会了，但是主的羊一定什么会回到主的圈里来的。这个不是我们要去面承担的责任，是上帝父母要负的责任。我们负的责任就是说，他如果真的犯罪了，我们就必须要管教，必须要教会实行管教，这是教会的责任，要尽到我们的本分。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这是宇宙性的教会，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其实相信，从上帝造人类之后，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这个教会的这个定义已经很清楚了。教会是神所呼召预召的那些真的是他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大家很清楚概念说，这就是耶稣说，耶稣这个名字是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拿救出来，看到没有？他自己的百姓，他一个都不丢掉，除非你不是他自己，不是属于他的百姓。这个是没办法，上帝他有他自己的主权，他自己的拣选。这个我们能明白，这是关于宇宙性的教会，大家能明白啊？所以呢，我们必须什么？我们所以要特别小心分辨什么是极端，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异教，什么是邪教，什么是保守派的信仰。这个我们还是要有基本的概念。为什么呢？这个你要有见识，如果你没有见识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什么错误呢？把一些异端呢也管上了他教会里面来，这个不行。反过来，你把一些极端呢这个教会以外也不行。它是极端还不是异端，你要接纳，你就在接纳为教会的基础上来彼此来帮助他们知道妥协正常错误的理解。但是异端是不一样，异端你不能把它包在里面， 所以这种两个人导致什么？把上帝归上帝，有的人把他当成极端，我们应该包容。这就是会产生另外的错误，会产生一个叫什么？就是与世俗为伍。与世俗为伍之后，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好，这是关于宇宙性的教会，我们能够明白。第二个是呢，叫地方性的教会。地方教会这个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很多了，地方很多教会很多了。什么概念呢？就是指某一地区所有的基督徒，这个用法同样也包括了当地所有信徒的人，不分种族、阶层、年龄、性别等。且非属灵观念、属灵状况不同，或参不参与教会活动还有所区分。由于行政区域不是一个，所以圣经有时也多数。什么概念呢？当然，我们知道在最早的地方教会里面提出的概念呢，一个城市只有一个什么？一个教会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城市什么小，知道吗？比如耶路撒冷啊，当时使那么多年的教会有一个，安提阿只有一个教会，可能哥林多有一个教会。尼布罗有一个教会，那么加拉太有一个教会，哥罗西有一个教会。当时呢，好像有的部分是单数的。你看，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啊，写给尼布罗教会是单数的教会。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就是也有一种呢，有多数的概念呢，就是随着城市的这种扩大，大家可能客观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宗派的产生，大家都明白，就宗派的产生呢，大家信仰是不一样的。大家的真正的理解看什么？越来越偏差很大，特别因为天主教，特别天主教为什么？这个从新教从天主教里面分别出来之后，基督教从天主教里面分别出来之后呢，我们知道加尔文，我们经常也不是有人说很有名的一句话吗？对，加尔文推断了一个教皇，就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什么概念呢？因为之前解经是被控制起来的，普通的信徒是不能够解经的。只有什么圣品人，就是只有天主教说他教皇所设立的神职人员才能够有权利看圣经，才有资格解释圣经。好了，把这读的改掉之后呢，在后半期被人文主义利用，被欧洲的文艺复兴啊，被人文主义利用之后呢，使得什么人人都可以解释圣经，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什么呢？什么人都搞一个圣经观点出来，什么人都搞一个圣经立场出来，就导致了什么？在新教里面大家产生了不同的宗派。但我们不能因为产生不同宗派，我们就否定所有的宗派，这不对啊！你不能用不好的否定好的。本来真理只有一世，真理只有一个脉络，但是因为人出问题了，五花八门的人搞得五花八门的这个所谓的真理出来，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一个城市里面不可能只有一个教会。大家明白？所以其实呢，以前我们也争论过，说圣经里面哪有什么那什么地方教会里面再加一个名词的，基本上没有，比如更多的更多教会。耶稣都是基督徒教会，加拉太加拉太教会，那你们为什么叫管教天主教会啊？那你们这个有什么违背圣经？小心，我们不要吐字眼啊！什么概念呢？我们是管教的一家教会，因为管教有很多什么教会，所以我们为了避免什么呢？比如很简单，你到外地问你哪个教会的？我管教教会的。好了，有一天我们遇到另外管教教会，你们管教教会有一个弟兄来给我们讲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不合乎圣经的，我们觉得啊，也会觉得谁代表广州教会的那么大，所以呢，那你就麻烦。所以我们是广州一家小小的教会，那为了避免给人家误解呢，我们就不得不在广州教会前面可能要加上一个你自己教会的一个或者叫谢过的一个圣经的词汇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你们比较欣赏的一个，我们叫广州天主教会。这个话呢，就可以说你做了，可以给啊指名道姓的来什么，来帮助我们来批评，来批不叫批判，也叫批评啊，叫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一个正确的正确里面了。那我们也跟那些异端、跟那些极端的教会，我们要稍微有点区别出来。这个话什么概念呢？所以什么呢？地方性教会大家能够明白啊。所以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多数，也有，也不全是只用一个单数的。但这个其实不一大区别，在跟那构筑发展一点里面也有辅助的形式，就是什么，在一个地方也有，也承认有时候不止一个地方教会，不止一个地方教会。但是其实最理想应该是什么呢？虽然一个城市有不同的地方教会，我讲的是纯正信仰的地方教会，应该有彼此什么联络、彼此配合是最理想。 怀怀上应该有一个提，东西至少不应该什么，不应该什么叫什么中国话叫老鼠归先什么，给个人和老鼠归先往来，因为你和教会之间老鼠归先往来，甚至有彼此什么，这我讲的是不是关于什么对他教会的教义上的一些错误的理解，说他错了，我们就叫他错了，这个不是攻击，不是伤害，还说如果在彼此行政上，在彼此一些不应该的关于互相攻击啊，这就不好，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呢，这个叫地方教会。当然，第三种呢，有一个特别地方呢，就是这些比较特别的用法，它经文里面有，你不能否认啊。大家叫什么？要我们什么叫在实验的知识和见识上都还有说，这什么能够分辨是非？就是你在经文里面必须找到所有的关于有爱的雷击的部分，它必须都有的三个用法。第三个地方是呢，是在某处一起聚会的基督徒。现在罗马书里面有什么？就是问在。亚百基拉、亚居拉家里的教会是吧？安，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什么？有东西是在另外一个家里的教会安，在他家里的教会。好，这个咱班上有什么？这个跟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不是一个概念呢？不是一个概念。其实圣经里的家里的教会呢，就真的是在一个人家里。那今天的很多，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人家说，你们是管的家庭教会吗？比如说我说，我不是管的家庭教会，我们是管的一个地方教会。其实家庭教会呢，当然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家庭教会这个存在是客观的，你说不是，就只要你不是三字的，就叫家庭什么教会。所以变成呢，变成你觉得你家教会跟三字对立。其实我根本不跟你三字对立，因为三字根本就不是教会，你懂了吗？根本我跟你对立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吗？我们讲呢，说我们是管的那个地方教会，我觉得这个呢也避免什么，避免得罪三个那些机构的那些人，不需要跟他们去对立，回避这个问题。而且我们按照圣经来说，真的圣经只称呢，单在要么就地方教会，但是也称呢，单也不包括在家里的教会。好，在谁说？就这两个地方，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只有两处啊。只有两个地方的用法是哪说？问他们家里教会的儿女，只有两次。还有一些，只有两次用法呢，在家里的教会。好，保罗称呼在北伊拉和亚居拉家中聚会基督徒为在他们家中的教会。我们不能确定当时在罗马是不是只有这一个聚会的，也就不确定他们是否能代表罗马所有的基督徒。但因此中一个意思。聚会或者更为恰当。那么原文字在翻译时，也根据上下文运作不同的字，应当利益与新约时代教会意为教会之中意义有较大的出入。这个什么概念呢？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啊？就是这里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在他家的聚会更为恰当。大家明白这个概念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按照这个地方教会的概念呢，那亚基拉、北基拉教会真的整个罗马城就那一家那个教会吗？这里没有说，最后是真的是，他也感谢主，我觉得他这个需要会是在他们家聚会，在他们家聚会，啊，还是一个教会，但是呢，大家注意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也是用的爱德利加这个词呢，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啊。我们已经研究过很多次关于圣经里面关于什么，关于人人呐、啊，关于这个世人呐、啊，关于众人呐、啊。这些都是同样的字根、字词、字义，但是根据上下文，这个该词的外延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啊，要有联系了才上下文了。有的过分钻那个字句、字义呢，字句是叫人死，有的反而把你限制住。我们当然明白一个字，首先明白它的字根、字义是什么，但是不能拘泥在这个问题一点上而已。在字根、字义没有一点错误的基础上，你还要看它的上下文。看它的左右前后，还有看它整个中心在说什么，你再来把这个词的外延给定义好，这个大家明白。所以在整个新约里面呢，关于 ecclesia 这个词呢，只用了这三个概念，一个是弱性教会的概念，一个是地方性教会的概念，一个是在某一个地方一群信徒的聚集，也被称为 ecclesia。这个 ecclesia 呢，它既不是代表弱性教会，也不是代表一个地方性教会，它不一定代表，也可能就是一个聚会组。这是为什么以前当时说叫中国最有名的一个聚会叫什么？叫小群，对不对啊？现在还是那样，就是门头的小群聚会组，他们一般不叫教会，他们一般都不叫做叫聚会组。 所以他们的灵异解经，有点亮光之解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不能叫做教会，我们叫聚会处，或者叫什么？后来被称什么？你们的一小群呐、啊，就对不对？叫就来自了，也就是说你们的一小群，他们叫小群聚会。所以呢，因为他们什么？他们的教会的概念就是比较轻视，所以他们不是牧师啊、监督啊、长老啊，他们都叫弟兄啊。所以有时候有跟弟兄没有点靠近，也不是弟兄会。所以呢，他们就为了保护，表示什么？在教会里不应该有这个等级制度啊，不应该有什么什么什么教会不同的人分别啊。其实这个呢，心意是好的，但是言谈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不准确呢？因为教会里面确实有什么要什么，你要各城市的长老啊，你要设立监督啊，或者要牧师啊，这是有的，你必须去面对的。这个时候他不是地位的高低，还是什么？还是他的责任，要负的责任，他的神给他托付是不一样的。所以最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表面的意思，知道吗？表面是你说，哎，你变成我是仆人，仆人有时候会变成一种骄傲的词，你知道吗？但这个变成什么？仆人是最前面的词，但神父是最骄傲的。所以关键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不在乎表面。不然就是圣经里面说，你要在个人圣经长老，你就应该去做。教会是应该有一个治理。教会没有治理的话，这个教会就会什么？就会有点不太务实，对很多事情的处理就不太务实。所以一般在小区里面聚会的协定里面，有时候呢，他为什么会跑来跑去呢？在这个叫聚会处高不高兴了，我跑到另外一个聚会处，甚至连犯罪的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管教，没有更好的处理，所以使得一些就里面开始越来越被世俗东西就开始影响。所以呢，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他整个这个教会完全错误，而是什么概念呢？就大家一点看呢，他们有点钻牛角尖的感觉。就是呢，他们强调说他们是注重在某处聚会的居住地，却没有这个地方教会的概念，对普世的教会概念也就什么自然就被什么就被完全抽象，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啊。好，这个我们弄明白了。大家由此可见，教会就有一个，它凭着行政区域的不同呢，可以按区域做不同的称呼，称呼不同，并不表示二者不是合一的，教会是不能分割的。大家明白这概念啊？就说，所以一个帖子们现在成绩很大，大家宗派林立。最近在一个就像我说在世界花园这一带，对不对？在我们这个南浦，在这个什么洛西这一带都有什么？为什么这个南浦这个南浦啊，洛西派的所说什么？说在南浦在洛西这一带挂上号子，在派出所他们知道教会有六家，还有不知道的，还小小的我们都不算，其中有一家是三字的。是挂牌的，在那个这里这间家俱乐部的，所以有五家是家庭教会的，它叫家庭教会。其中有一家是外国人直接代理的，那当然是哪个你们知道，我不说了啊。还有一家呢是比较最保守的，那哪家我不说，你们也知道的啊。还有两家是比较偏什么灵恩的，那两家那他们也知道的。还有一两家是福音派的教会，他们也知道的，所以大家都很清楚，连公安都知道，连派出所都知道的。所以那种可见在这个南普岛，我说南普岛是什么？号称在中国大陆啊是基督徒人口密度什么最大的，不敢说一定是最大的之一，人口密度最大的之一啊。因为这个地方当然五花八门的基督徒也多啊，也多。所以呢，我们啊，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还应该彼此什么？其实我感觉是吧？这个礼拜大家知道，你看我的大家应该知道，今年春节有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同工知道，我还有天有点分享过，就突然呢，有另外一个教会的，以前在我们也在这里，就跟我们面对面聚会，叫正常教会，对不对啊？都面对面聚会的，突然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同打电话给我说，哎，说我来你家看看，我说，哎，他说你们出来啊，我跟你见个面，那我就出去了。一见面呢，就给我个信封，信封上过春节了，哦，原来正常教会呢，他们今天有一个别出心裁的活动，就是慰问南普岛他们所认识的所有教会的牧师，就呢也从那边慰问信给我，亲爱的张牧师。更不好意思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跟他很少来往嘛，结果在信封里面还装什么？不但有慰问信，还有慰问金。结果呢，他给他们所认为的在那个南普岛上不同教会里面的牧者，一人发一封慰问信，还一人给了100块钱春节慰问金。当然我觉得我很不应该，我觉得当天给我真的不应该拿这笔钱，这笔钱不应该是我应该得的，但是也不能什么，不能够什么 完全拒绝，对不对？我不要，拿回去吧。还一炮弹，这不能这样说啊。因为你们以前有一次我们在你上的时候，他说我们是接纳你们所有教会的，只不过你们不接纳我们而已。因为那个其中在场教会的牧者说，我们是接纳你们的，只是你们不太接纳我们。所以他们就很包容，你知道吗？这搞得我也不好意思，我说也不是我们不接纳你们，或者是关键神接不接纳。不是，我们当然我还是什么？我说如果我们接纳的原因，我接纳你们的概念呢？如果你把南普岛不同教会的牧师，我们一起查询好不好？我们是南普岛不同的教会，我们不管你怎么叫，教你不是异端，教你不公开说是异端，我们能不能什么？不要，为了保持我们这个教会的合一，能不能在南普岛这些你我认识这些教会的牧师，我们能不能每个月也好来一次查经聚会？我做你帮我明白，你做我帮你明白，都不做大家彼此尊重，都做彼此分享，行不行？他们说那不行，那不行，查经我们查不过你。那没办法，他不愿意给你查经，又要你借钱啊，彼此宽敞包容，那不可能的，你知道吗？因为对于尤其是牧者，我也是牧者的话，牧者跟牧者在一起不能查圣经，那得说行吗？那你还跟信徒讲什么圣经呢？大家都会有错的，这个不是说一定我对啊，我错你帮我明白，你做完明白，都没做彼此尊重，都做了一起悔改，不是对吗？结果他们不愿意说。那我们只能我们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彼此交自己的账。所以这个什么概念呢？大家注意，我们要纪念彼此合一，我们不是要跟别人聊，一定要什么，要跟他们就故意出来，但是一定要真正满足为宜。好，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看教会什么呢？我们是赶快结束新贵族教会的八个名称，就整个新贵里面这教会的统称，提到现在有八个特征，就代表教会八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什么呢？教会是什么？神的国，这个我们很快过一次来讲。他说：“唯有你们是圣洁的什么国？那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人都是信徒，都是神圣洁的他的国度。在希伯来书里什么？他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他国里，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当然了，我们这个国度呢，我们说有不同的层次的国度啊。在旧约时代，在伊甸园里面有个小小的国度，亚当夏娃。后来该隐背离神了，被赶出神的国度，不在神的国度里面。后来神让他生了以挪士，对不对？哦，生了什么？但特代替亚伯，然后再次生了以挪士，这时候人才求告神的什么名，做神的国。那么呢，到了新约时代呢，神的国就在那里，有几种概念，就是神的国在我们心里，从个人来讲，你信主的人，神的国在你心里。第二种呢，神的国在教会，神的国代表教会。当然，我们还要相信，将来基督再来，那个是神的国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新圣耶路撒冷，那个神的国是完全实现。虽然我们说神的国它是不同层次的，但是教会是神的国的其中的一个。接着大家这样明白，教会是神的国，那个说愿你的国什么降临，你看到没有？这是督导文里面第二个，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说扩展神的国度，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每个地方教会的基督徒，为了在末在每个时代基督徒有责任有使命去建立神的国度，拓展神的国度。所以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第二个概念什么呢？教会是神的家。你们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前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什么教会，看到没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你们是神家里的人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教会我们代表什么？天空也代表什么？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一个从这个神的国的概念，永恒的、普世的，这个时代里面这些被神所拣选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天空的境界，一个永恒的国度。但是我们有个微观的什么地上的一个圣土，就是有神的国，也是神的家。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两个概念，帮助你明白一下。教会是神的国，教会也是神的什么家？这是我们用这个图来帮大家理解一下国度和神的家。好，我们看第二个，教会是圣灵的什么？教会圣灵的殿， 他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神整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个有个体的包括整体的，所以你要神的存在有两种，一个是个人性的存在，就是教信徒的人他的以马内利，就说神是永远与你同在，圣神永远内住在你里面，这是一种存在。还有另外一种存在是什么呢？叫群体性的，就是教会性的存在，大家要记得啊。所以为什么在那个老底家教会中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那是指什么？那不是指个人的，是指什么呢？属于教会的一个地方教会的存在。这个跟得救不是用在得救的问题上，是用在什么？一个集体的教会的美感，教会的分别为圣，神就会在中间。所以呢，为什么耶稣说凡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什么中间？所以这里的这个存在呢，这个人岂不是你们是神的殿，神的住在里面，是也是一个整体，就是教会。用不是单数，用的是复数，这复数的是圣，你们是神的殿。所以大家叫圣灵与众教会同在，圣灵与每一个姐妹同在。所以这个圣灵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什么之内，这就是超越又有局限。这个局限不知道他愿意被局限，本身他会局限，他愿意被局限在一个范围内，他卑微自己，但是他是超越，他是贯穿的，他是宏观的，他也是微观的，他抽象的也是什么具体的，他整体的也是个体的，这个很奇妙啊，圣灵总是这样的。所以呢，这种没概念呢，它是圣灵灵住在你们里头，你看到没有？这就说各管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体。你看这里看见了，就讲整体的，这个讲到各管，就是每一个地方教会也好，每个主的个体好，都被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体。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是圣灵的殿，还有是神的居所。这个我们看到啊。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还居住在人里面。教会是神的分嘛？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什么？以弗所书一章里面，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看到没有？那充满万有者是谁？神，对不对？教会是神所充满的，什么概念？所以真正的教会干什么呢？这就为什么一个地方教会就有局限性，组织教会就开始了完整，是不是？一个地方教会你不可能完全分满的，但你要预备，所以你要跟别的地方教会彼此连接，能够更加把神的分分咕咕的这个恩典还有荣耀更好的彰显出来，听到吗？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导致什么？现在导致就是教会不够丰富，这个教会需要回想，世俗化的教会会把主的丰富给什么？给破坏掉一些，受到一些影响，而真的教会什么呢？那丰满的，是丰满的，是把主各种各样的智慧、道理、恩典，包括他各种各样的什么这种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哎，聚集在一起，彼此配搭。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更多教会在前中说，一个肢体不能侵犯别的肢体，就这个原因。手不能说没有什么口，口不能说没有眼，眼睛不能说没有耳朵，那就要彼此配搭。那么各一个教会里面就有彼此配搭，地方教会、地方教会里面应该有彼此配搭，要有彼此配搭。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啊。所以教会是充满万有者，充满神的什么丰满。好，我们来给我讲讲呢，我们看第五个，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是什么呢？所以说各位读实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后面一下读这个经文，因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来，预备，起。
我曾把你们预备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圣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是把你们心火焰一切，失去那像基督所曾存于清洁的心。
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大家都明白，教会基督是新郎，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新郎，教会什么？新妇。所以将来基督带来的是新郎与新妇。所以呢，保罗还讲呢，他不是指将来而已。其实保罗讲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基督带来之前，教会整个都完美了，所有人都悔改了，那个什么，人人就是教会基督，人人都悔改了，都来到主的面前了，那时候才是完美的，不敢。 所以教会天天这样就是完美的。这个完美不是因为教会的观察不是没有问题，是因为那个教会的那个主是完美的。这个主是他的不算什么，所以说呢，他还把我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这种真正的童女献给基督，看到没有？教会上很有危险，到时候真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大家讲明白啊？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小心一点，就是不需要什么在，特别在圣洁方面特别的小心，就是要求主来保守那个教会的圣洁。好，那么这里在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奔驰的时候到了，幸福也是预备好了。哎，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比较最完美的了。但是你不要因为到启示录主来之前他是完美的，我们就是这个现在的在这里面要保守教会的圣洁。保罗特别告诉哥林多教会要很危险，哥林多教保罗写给哥林多书信，就是帮助哥林多教会悔改。还是希望给你造成一个完美的，所以保罗把他的真迹的童女献给基督的。好，我们看到这是第六个什么？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教会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看到没有？是充满快乐和充满的，你知道吗？这个身体里面为什么永恒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说，丈夫爱妻子先，基督爱什么？教会。丈夫爱妻子前，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舍己。完了来，教会应该顺服基督，现教会什么妻子顺服丈夫，现基督现教会顺服什么基督一样。所以保罗说，家国人是极大的奥秘，他把婚姻跟基督与教会进行什么一个美好的一个内容。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吗？对大家了解，什么在信仰设立婚姻呢？我们大家都能明白，这设立婚姻很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男女的爱情而已，也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已。其实透过婚姻最主要的呢，是要透过丈夫与妻子的爱，让你更具体化的、更深切的、更明白基督的教会的，也让妻子透过妻子顺服教会。说服丈夫明白教会应该怎么顺服基督，应该明白更深的明白，否则你婚姻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跟他天国里面不嫁了他也不娶？为什么婚姻不是永恒的？现在基督再来，婚姻就没有了，婚姻就没有了。可见婚姻本身它不是永恒的，它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婚姻所表达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是永恒的。大家明白？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就得用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来表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啊？看明白这个概念？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是不同的肢体。这个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讲到的十二章讲到的。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在基督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是彼此为肢体。好，这个我们看很快就要第七个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大家明白这一点啊？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对不对？耶稣是教会的磐石，这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否定是什么呢？否定什么呢？大家注意了，还是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他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神透过使徒们建立的初代教会，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大家一定要看使徒行传，一定要看使徒书信，一定要看什么新约时代所有的爱是七卷书信的？为什么用这爱是七卷？是奠定了整个教会什么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使徒们所写的每一卷圣经都是有绝对的权威的，而且是全备的。神为什么用那么多神经骑士，用未来的那种异能恩赐给那些使徒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是来自圣灵的启示，他们所写出来的圣经是有权威性的。大家一定要确认，否则总是对圣经这个概念不够看重。圣经的六十六卷绝对是不能够动摇的，真理是绝对有权威的，绝对纯洁的。所以呢， 这就大家一定不要，因为他启示录完成的时候，启示录完成的时候，其实我越来越相信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3章说，记载的完全的来到，到时候我们会再查这个词的。就是我越来越相信的是什么？圣经完成，圣经的完成绝对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一个最美好的礼物，是耶稣基督来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最完整的、最有权威的。他自己身体的完全一个完全，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所以真理的数字根基是不能动摇，一定要确立整本圣经的根基，特别是新约的绝对权威性，大家这样明白。哪怕旧约里面摩西思想跟新约有矛盾的冲突的，一定要以新约为准，就新约里面你绝对不能断章取义，大家跟摩西神学观点一定要透过整个圣经的一个推敲，反驳，要有这个胸怀。再说一个世本人的，在讲道的人，一定要敢于去辨明圣经的真理，也敢于面对别人对你的质疑，也敢于去挑战那些对圣经错误理解的圣经的解释，你要敢于挑战这些东西，来使得真理能够完全回来吗？真理的注视根基，使得教会就更加稳定。教会的根基不站在真理这个磐石上的，就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在那个希伯来书第4章里面讲到很重要的呢？因为昨天我们那个维子的家族啊，粮食家族的那个扫墓，昨天我们在那个基督教公墓，基督教公墓。所以前天晚上我都没准备，突然呢，我岳父告诉我的妻子说，哎，我们整个家族的聚会呢，又是请我来分享。我以为我是比较因为那很多长辈嘛。那后来我说感谢主啊，那我就来，那我想回来就像我刚从老姊妹关系啊，老弟兄姊妹关系，我们刚谈完什么老弟兄，你刚谈完希伯来书第四章，所以就讲了，比如说神最早他安息了，他的安息其实神是辅佐，他不需要安息的，但他安息了，感谢，然后他后来就给以色列神的安息日，也就是神最早一定给人有那种安息的应许，说神先说一下我要让人享受安息，就一定有人能够去享受安息。但后来因为人类犯罪之后呢，人就不想安息了，人就得不到安息。但是在神说我的应许不能废掉，在我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一定有一小批人享受我安息的。所以就是什么？就是他所预定的这本预定的十字架，把这些血拯救了他的里面，使得我们这些本来已经不能够享受安息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安息。但是他就对了，在希伯来书第4章讲到最后，他讲了什么呢？讲到说以色列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因为以色列坏了，过了安息日，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个另外安息日的安息，就是我们耶稣信主的人在信主那些就享受安息。那后来怎么呢？那么怎么才能享受安息？秘诀是什么呢？大家对希伯来书第4章最后两段讲什么？第一，倒数第二段讲什么？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哦，你看到没有？如果你要享受安息，你必须就回到神的道里面。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吃得破开，连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变。看到没有？然后呢，到了第4章最后一段讲什么呢？讲神的道最后还不够贵，讲什么？讲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很奇妙，说你要享受安息，你面对两个，一个首先回到耶稣面前。耶稣基督是一切解决的源头，而且回到面对耶稣面前不是抽象的概念，叫透过神活泼产生的道，这点你们的重要的。耶稣是磐石，磐石上有真理的故事和根基，证明教会就是在真理上，初代教会就建建立，初代教会就建建立。所以你现在有任何圣经不同的观点，一定要回到圣经上，一定要回到圣经书信里面去判断你这个观点到底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人的，这个绝对不允许去证明那个的啊。这个最后一个，从最后一个什么呢？教会是什么？金灯台。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两个地方，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分享啊，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就结束了。来，预备起。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那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新的教会的职责，七灯台就是新的教会。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万照耀。
那对了。 所以呢，教会是金灯台，需要照亮在黑暗里里的人，使得这些被主所拣选的人就能够被主的光所吸引。所以呢，为什么在以色列的灯台是多少几盏几盏灯头啊？七个啊，七盏灯头，而且是一个推起来的，是不能够接上去的，不是哪把那个不同的地方接上去的，它的七个呢，必须是统治一根一根里面，它是整个的用舵车插出来七个灯头，都还是连在一个灯座上，它连为一个整体的，不是焊接的，不能焊接的。所以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什么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啊，表示一个整体的来显然实在的好像明光照耀。所以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刚刚我们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大家对两有没有注意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第三到四节有两句话是重复了几次。第一句话重复的比较多的是哪一个词啊？大家可以注意到，第四节，正如神在创世的世界以前，在基督里他拣选了我们。然后呢？第五节，由于爱我们，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再看第九节，都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他奥秘。看到没有？你在这里面很清楚的体制都讲到他关于神自己他预定的旨意，他预定的旨意来拣选他的子民。大家都要注意这个概念。我们教会什么？我们你我今天怎么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我们都是神按照他预定旨意所拣选出来的属于他的人。这是教会就是概念。同学说，我们都是神预定按照他预定的旨意所拣选呼召出来一小批属于他的人。这个教会看到没有？我们再看，好，我今天告诉大家什么概念？神按照他预定的旨意，拣选了一批属于他的人，把我们呼召出来，就成为了教会。那么，神拣选我们，按照他预定的旨意呼召我们这些人出来的意义是什么？这里面有两个重复的话，大家非常注意。第一个是第六节。第六点，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他称赞。大家注意，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再看第十四节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整个的分享。来，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起。
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凝聚，只想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这里面有两个，提到两次，是神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是神荣耀得到什么称赞？这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被这些世界的这个世俗化的教会的人文主义的思潮被影响。蔓延到一个教会里，慢慢侵蚀了教会的属灵的含量。神按照他预定的旨意，把那属于他的人拣选出来，归向他的目的是什么？是神的荣耀的恩典和他自己的荣耀得着称赞。哎，对，焦点一直在神的荣耀。神造人就是来荣耀他的名。神让我们在地上有教会的权柄，是要荣耀他的圣名，荣耀他的救恩。除此之外，不再有别的，否则你就会偷窃上帝的什么荣耀。这个是基督教教会要避免的，在末世代的教会必须要避免的一个重要的地方。给大家介绍。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其实每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我们要看到当你的道来向我们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是不配做你的儿女，我们不配蒙你的拣选，我们只配被定罪，只配面对永远的死亡，加到永远的保护里面。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主啊，你就为着你自己荣耀的缘故，你就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按照你预定的旨意， 使得我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明白你的真道，能够看到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并且悔改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接受施加的你给我们的救恩，就赦免我们一切罪恶，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主啊，我们真的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得了的，我们也不但不能够明白，也不能明白，我们不但不能，不是我们不愿意寻求，所以我们也不能寻求。但是耶稣基督，你来寻找这个世上的人，你把我们从不同的时代里面、不同的背景里面、不同的状况里面，都把我们罪恶里面解决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啊，这就是你在地上所设立教会的意义，就让我明白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教会的一份，就让我们能够俯伏谦卑在你面前。我无比的感恩，我们不但我们的行为没有比任何人有什么好，连我们的本质上本性也没有比任何人有什么谈观点，我们完全是罪恶的人，完全堕落，完全没有希望。但是主，你却按照你自己预定的旨意，就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你国度的子民，能够成为你圣灵的殿。主啊，更成为你丰富的、充满的地方。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真的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主，你爱我们，也使得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让教会成为一个主你的金灯台，能够成为你的心腹，在你地上来荣耀主你的名。主啊，也成为你尊你的柱子的根基，来传扬你的真理，见证出你自己的救恩，好让一些从你所拣选的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子民。主啊，也让我们继续来明白神在地上这个教会的目标，就是要来使你的救恩的、你的荣耀的救恩得到称赞，也使你的荣耀得到称赞。主啊，因为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将来在天国里边，我们只是要更加荣耀敬拜。要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教会的意义，从而让我们能够把这些放在我们面前。主啊，让我们跟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让我们爱心在这些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爱有多，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全知无过的人，让我们更严谨的、更全面的掌握圣经的真理，而不是知道一个大概，不知道一个部分，我们就容易走向一个偏离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教会的概念，把这个教会的概念给我们领进去，让我们明白教会的意义，就让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尽好我们的本分，成为你生命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谢谢，祝福我们今天开始观音，把荣耀归给你。再一次感谢主，拣选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于你的人，也赦免我们罪，也让我们继续刚强在你的面前，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